约伯记一直被视为是最伟大的文学著作之一，以透彻的智慧提出苦难这个普世性的问题。最终约伯对神的信心使他战胜悲惨的苦难。这一季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由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约伯记。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向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约伯记》。今天呢，我们要进入第26集，经文的内容是《约伯记》的第36跟第37章的经文。我们分成两个部分来看，第一个部分我们先看《约伯记》的第36章，主题是以利户指出苦难的矫正益处。以利户呢，坚持上帝正在寻求纠正约伯这件事。我们先来看36章的上下文脉络。以利户的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讲论，其实也是他最长的讲论，因为他同时包含了第36跟第37章。在这篇讲论当中，他的语气比前面三篇的讲论更有同情心跟建设性了。以利户呢，现在考虑的是苦难的后果，而不只是苦难的原因。他讨论的是苦难所能产生的结果，而非只是导致苦难的原因。他的理由是说，苦难是神的纪律，人类可以借这个成长。智慧的人会接受苦难，并且因为苦难而变得更好，但是愚昧的人会抗拒苦难，并且用敌意回应苦难而被毁灭。尽管以利户对约伯为什么受苦的评估并不准确，但是他在这篇讲论中所说的确实有助于耶和华在第38章的显现，以及他对约伯所处的处境的解决做好了预先的准备。再来，我们要进入经文的解析。我们先来看36章的第一节，说以利户又接着说，所以36章又是以利户的内容。再来我们看第二节，第二节经文说，你在容我骗时，我就指示你，因我还有话为神说。这里讲到你在容我骗时，就是说你在忍耐我一会儿。以利户很可能感觉到约伯跟他的朋友对他所说的话已经失去了兴趣，毕竟以利户已经很长的时间都在说话，所以他们可能已经不耐烦的等他说完了。在35章16节的时候，以利户指责约伯多说话，但是他比约伯说的更多，听起来就像一个不会停止的说话的发条玩具。他的一小段最后变成他最长的演说，包括了36跟37两章。再来我们看36章的第三节，说我要将所知道的从远处引来，将公义归给造我的主。这里提到将公义归给造我的主，是指说我要将公义归于我的造物主。在35章的第二节里面，以利户误以为约伯说神是公义的，以利户呢，现在坚称他要为神的公义鸣锣开道。以利户声称说他所说的都是对的，因为他的知识是从远方来的，是从公义的神那里得到的。再来往下，我们要看36章的第四节，提到我的言语真不虚谎，有知识全备的与你同在。这里提到有知识全备的与你同在，是指有完全知识的人与你同在。以利户呢，再一次自信地吹捧自己的资历。在序言里头，约伯的行为被三次描述成希伯来文 Tam 这个字。这个字呢，是代表完美或者是无可指摘的意思。现在以利户用了一个密切相关的词来形容他自称拥有的完美知识。那之后呢，在37章的16节中，以利户会肯定神在知识上是完全的，因此 以利户就像说，因为他从神那里得到了他的知识，所以他应该是神知识的代言人。那么不同意以利户的说法，就等于不同意神自己的说法咯。经文说，神有大能，并不藐视人，他的智慧甚广。他不保护恶人的性命，却为困苦人伸冤。他时常看顾义人，使他们和君王同坐宝座，永远要被高举。经文里头提到了，他不保护恶人的性命，却为困苦人伸冤。他时常看顾义人，意思是在说，他不让恶人活着，他不将自己的目光从义人身上移开。以利户呢，再度重申报应公式的一个重要性。根据他的说法，神毁灭恶人，升高义人。在21章7-16节里面，约伯质疑报应公式的一个有效性，他也提出了大量的证据，证明恶人实际上常常在生活当中是兴旺的。但是以利户呢，完全忽略了那些不同意他的结论的事实。再来往下，我们看8-14节，经文说，他们若被锁链捆住，被苦难的绳索缠住，他就把他们的作为和过犯指示他们，叫他们知道有骄傲的行动。他也开通他们的耳朵，得受教训，吩咐他们离开罪孽，转回。他们若听从侍奉他，就必度日亨通，历年福乐；若不听从，就要被刀杀灭，无知无事而死。那心中不敬虔的人积蓄怒气，神捆绑他们，他们竟不求救，必在青年时死亡，与污秽人一样丧命。这些经文其实是在说，他使他们听从纠正。以利户呢，在这边提出了一个新的观点，大大的限定了报应的公式。他说，神使用逆境来向人揭露他们的罪，这真的是神对他们最严厉的一个怜悯。因为神透过逆境的痛苦挑战他们，要他们悔改自己的恶行。如果他们以悔改来回应神的纠正，他们就会享受神的繁荣。但是如果他们拒绝听从神的话，他们就会灭亡。在以利户的思想里面，逆境是由个人的罪所引起的，但也有可能有纠正的一个正面的效果，以及惩罚的负面效果。这边也可以参考箴言的3章11-12节，希伯来书的12章5-7节。罪人如何回应神的逆境，会造成很大的差异。再来往下，我们看36章16-21节，我们也念一下15节的部分。神借着困苦，就把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16节，神也必引你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摆在你席上的必满有肥甘，但你满口有恶人批评的言语，判断和刑罚抓住你，不可容愤怒触动你，使你不服责罚，也不可因赎价大就偏行。你的呼求，或是你一切的势力，果有灵验，叫你不受患难吗？不要切慕黑夜，就是众民在本处被除灭的时候。你要谨慎，不可重看罪孽，因你选择罪孽，过于选择苦难。这几节经文在说明，神正在把你从苦难的深渊中吸引过来。在这段经文里面，以利户从阐述一般的原则，就是36章2-15节，转向直接向约伯讲述他的具体情况。以利户将神描绘成试图透过逆境引诱约伯回到祝福之地。这边可以参考何西阿书的2章14节。但是呢，约伯全神贯注在他跟上帝之间的法庭纠纷，这是36章17节所提的。那约伯需要积极的回应神温柔的提议，而不是抗拒神。如果约伯不回应神，他就必须承受恶人的审判。再来往下，我们看22-23节，说， 神行事有高大的能力，教训人的有谁像他呢？谁派定他的道路？谁能说你所行的不义？这两节经文其实在说明神因他的大能被高举。谁是像神这样的教师呢？以利户描绘神在他的能力以及在他的教导上都是超越的。这个跟约伯在21章22节中对神的评价相呼应。以利户呢，在描述神是无与伦比的教师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他所肯定的一切。当耶和华神在第38到41章之后说话的时候，神就展示了神是一位多么伟大的教师。因为呢，神的意念高过人类一切的意念。这里可以参考以赛亚书55章8到9节、罗马书11章33到34节。耶和华神所教导的远远超过以利户所能理解的。再来往下，我们看24节，经文说，你不可忘记称赞他所行的伟大，就是人所歌颂的。这句话的意思是在说，你要记住赞美神的工作。人们曾用歌声赞美神的工作。以利户在这边呢，敦促约伯不要再抱怨神，而要赞美他。赞美呢，可以使约伯的反对声音平息下来，使他能够接受神的纠正。以利户的劝告呼应了哀歌诗篇。在哀歌诗篇里面，诗人在受苦的时候会向神求助，借此发现呢，他们的痛苦转化为赞美。比如说诗篇的30篇8到12节，以利户呢建议约伯要走这一条忠心敬拜神的人所熟悉的老路，就是赞美。再来，我们先读一下25、26节，再继续往下看27到30节。25节说，他所行的万人都看见，世人也从远处观看。神为大，我们不能全知，他的年数不能测度。再来27到30节说，他吸取水点，这水点从云雾中就变成雨，云彩将雨落下，沛然降雨世人。谁能明白云彩如何铺张，和神行宫的雷声呢？他将亮光普照在自己的四围，他又遮覆海底。这几节经文里头提到了他吸取水点，这里头这一句话其实是指他汲取水滴。在36章26节一直到37章5节里面，以利户生动地描述了上帝在雷雨中的大能，特别是36章32到33节。这一场风暴就好像诗篇29篇里面一样，明显地表明了神的伟大超越了人类的理解。这个可以参考36章26跟29节。透过这个比喻，以利户就开始过渡到从38章1节开始的那个暴风雨中的耶和华的讲论。最后我们来读一下31到33节，然后最后我们再来看31节的解析。31节说，他用这些审判众民，且赐丰富的粮食，他以电光遮手，命闪电击中敌人，所发的雷声显明他的作为，又向深处指明要起暴风。我们回来看31节，提到了这就是他管理万国的方式。以利户呢，将神如何指挥自然，还有神如何管理人类世界做了比较。在这两个领域里面，神都是超然的，掌管一切的。但是呢，神也是临在的，就好像神积极参与形成雷暴，他也参与人类的事物。这个说法实际上削弱了以利户先前在35章6到7节所说的话。他在那里呢，辩称神对人类所做的事，无论是好还是坏，都毫不在意。以上是关乎36章的所有经文的解析。
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约伯记向我们述说神从不误事，信靠主 帮助我们真实的经历神。欢迎您继续收听夏乐老师所主讲的约伯记。
曾经风闻有你，如今我看见你，你的爱柔软我的心。我转眼仰望你，全然交托于你，我的灵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良友圣经学院，我是夏乐老师，在这里邀请您与我们一起聆听这一季的课程《约伯记》。刚刚上一堂呢，我们讲完了第36章的经文解析之后，我们这一堂要进入《约伯记》的第二部分，就是37章，主题是以利户的事业蒸蒸日上。以利户呢，向约伯提出挑战，请他思考上帝在自然界里面的歧视对他的生活有什么影响。我们来看一下37章的上下文脉络。在约伯记的第37章里面，以利户完成了他在36章开始的最后一次的讲论。在整体的37章里面，他继续使用36章27节开始发展的这所谓暴风雨的这一幅意象。他用这种生动的语言来描绘神可畏的能力跟威严。以利户生动地描述了神在自然界里面的作为，预示了耶和华在第38章里面出现的时候将会向约伯传达的信息。以利户是一位熟练的演说家，他用精彩的修辞手法来结束他的讲论。虽然以利户认为他是为了神在说话，但是耶和华神在后面的第38到41章的时候，他会替自己说话。而且呢，在后面的这些阐述当中呢，他压根不会提到以利户所说的话。再来，我们进入经文的解析，我们先看37章的第一节。经文说，因此我心战惊，从原处移动。这一节经文里头提到我心战惊，意思是说听到这里我的心砰砰直跳。当以利户观察神在风暴中大显能力的时候，他就出现了这样强烈的情绪反应。这一种肾上腺素的强烈冲动，跟哈巴谷和诗篇第29篇里面的那个诗人观察神在自然界中显示大能的时候的感受相似。在37章第8节，暴风雨其实对动物也有类似的影响，因为动物们都纷纷逃到窝里面躲起来。再来往下，我们看第5节，但是我们2到4节我们也先读一下。第2节说，听啊，神轰轰的声音是他口中所发的响声。他发响声震遍天下，发电光闪到地极。随后人听见有雷声轰轰，大发威严，雷电接连不断。再来是第5节，神发出奇妙的雷声，他行大事我们不能测透。他行大事我们不能测透，是指他所行的大事是我们所不能明白的。在早先的36章第4节里面，以利户假定自己在知识上是完全的，但是在这边他就不得不承认神的作为超越了人类所能理解的范围。这很自然的就向读者提出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神在自然界所行的是人所不能理解的，那么约伯的处境岂不也是人民所不能理解的吗？以利户表达了神的道路是不可捉摸的这个神学真理，但是他似乎也没有理解他所说的对约伯的处境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利户的方向是正确的，但是看起来他的思路不够遥远。再来往下，我们看第6节到第13节。 经文说，他对雪说要降在地上，对大雨和暴雨也是这样说。他封住个人的手，叫所造的万人都晓得他的作为。百兽进入穴中，卧在洞内，暴风出于南宫，寒冷出于北方。神虚气成冰，宽阔之水也都凝结。他使密云盛满水气，布散电光之云。这云是借他的指引游行旋转，得以在全地面上行他一切所吩咐的，或为责罚，或为论地，或为施行慈爱。这几节经文提到他降下云彩来惩罚人，或是为了浇灌大地，展现他的爱。神透过他不可捉摸的行动来达成各种不同的目的，跟朋友们和以利户所阐述的简单报应公式相反。神在世上所做的一切没有单一的目的。有时候神行事是为了纠正邪恶，就像他拯救以色列民脱离埃及的奴役一样。有时候神行事是为了他所创造的人的利益，而不考虑人类的因素。有时神的作为是出于他对他子民忠诚的爱。这种神目的的范围比报应原则所允许的要宽阔得多。但是以利户在第14节直接向约伯恳求，表示他相信约伯知道神在约伯的特殊状况下正在做着什么。再来往下我们看14节，经文说，约伯啊，你要留心听，要站立思想神奇妙的作为。这里是说，约伯啊，请你听我说，请你停下来思考神的奇妙大事。以利户呢，再一次呼吁约伯思考神在自然界中的奇事。以利户运用我们熟悉的传统智慧的一些教导策略，呼吁约伯要观察，要有智慧。以利户在15-20节里面用一连串的反问跟进了这一个请求，这些问题都表明约伯对神的道路真正了解的有多么少，以及他需要学习的有多么多。以利户的意思很清楚，如果约伯不能了解神在自然界的作为，那么他又怎能合理的期望了解神如何跟像他这样的人类同工呢？但是以利户没有想到的是，同样的问题也可以问他。以利户在努力证明约伯没有办法理解神的道路时，也成功的控告了他自己同样无法理解神的作为。再来往下我们看第16节，我们先念一下第15节，神如何吩咐这些，如何使云中的电光照耀，你知道吗？云彩如何浮于空中，那知识全备着奇妙的作为，你知道吗？这里是指那些有完全知识的人的奇事。以利户描述神拥有完全的知识，这跟诗篇作者在139篇1-6节所说的很符合。但是以利户也声称他自己在知识上是完美的，这里可以回去看36章4节，而这个正是他没有达到目的的地方。其实呢，以利户并不知道他以为他所知道的一切，他批评约伯说的话超出了他所知道的范围，但是以利户也犯了这件事。以利户批评约伯，但是他不批评自己，也就是说，以利户试着去掉约伯眼中的刺，却忽略了自己眼中的梁木。这里可以回去参考马太福音7章3节。再来往下，我们看一下21到22节。这里我们也念一下17到20节。17节说：南风使地极静，你的衣服就如火热，你知道吗？你岂能与神同铺穹苍吗？这穹苍坚硬，如同铸成的镜子。我们愚昧不能成说，请你指教我们该对他说什么话。人岂可说我愿与他说话，岂有人自愿灭亡吗？再来21节到22节说，现在有云遮蔽，人不得见穹苍的光亮，但风吹过，天又发晴，金光出于北方，在神那里有可怕的威严。经文里头提到人不得见穹苍的光亮，是指现在没有人能直视太阳。在21到24节里面，以利户描述了阳光透过云层时暴风雨的爆发。这一幅来自大自然的生动图画，恰如其分地说明了全能上帝的威严。 人们被警告不要看太阳，即使在日食的期间，因为它的光线非常强烈，很容易导致失明。同样的，没有人能够理解神的威严。神的威严至多只能瞥见一部分，因为有限的人类没有能力完全理解上帝的伟大，它超越了人类的理解范围。再来往下，我们看23节提到说，论到全能者，我们不能测度，他大有能力，有公平和大义，必不苦待人。这一句经文是在说，全能者是我们所不能及的，他的能力是至高的。人类呢，没有办法理解上帝的伟大，也没有办法透过自己的努力去操纵上帝的作为，但是他们可以确信上帝的行事总是公正和公义的。因此呢，上帝并不期望人类理解他所做的一切，但是神确实希望他们可以相信神会做正义跟正确的事。以利户就用这些话预见，比他意识到的还要多，也就是约伯记的一个结论。约伯承认呢，他没有办法理解上帝的道路，但是约伯会顺服神。这是将来42章2到6节会呈现的内容。最后我们看24节，经文说，所以人敬畏他，凡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人，他都不顾念。这一节经文是在讲说，因此人们都敬畏他。以利户呢，在这一节经文的最后一句话其实是含糊其辞，不同的译本也用不同的方式来翻译。这里提到凡自以为心中有智慧的人，他都不顾念。这个在 NIV 新国际版本的译本里头是这样解读的，他说，他岂不尊重心中所有的智者吗？有学者在他对约伯记的评论中改编了74译本，就把它变成说，当然所有有智慧的人都敬畏他。这一节经文的重点是说，聪明的人即使没有办法理解上帝所做的一切，也会来敬畏上帝。那这可以追溯到28章28节里面的陈述，因为那个陈述肯定了传统智慧的基本原则，也就是敬畏耶和华神的就是智慧人。这里可以去参考箴言9章10节跟传道书12章13节。我们分别来看一下这两节经文，先是箴言的9章10节，经文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再来我们看传道书的12章13节，经文说，这些事都已听见了，总意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这两节经文呢，是关于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这一个传统智慧基本原则最好的一个证明。智慧并不意味着一个人要知道一切，而是这一个人敬畏并且信赖那完全知道一切的主。我们今天的课先上到这里，我是夏乐老师，我们下一回再继续聆听考察约伯记。愿上帝祝福您领受丰盛的祝福与恩典。
照明我心中眼睛，直到这爱。